然后慢慢的会有更深的体会啊，就是关于那个安静等候神。哎，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有买我的书？去年9月我来的时候，荣主书房有代理我的书，那我就跟他用很便宜的价钱就每一本哈。就要了50本，就是说一套有4本。去年9月200本书，后来全部都卖光了，很多同学都买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哈同学还有多少人没有我的书的？这四本书我先说一下那个书名哈。第一就是《安静等候神》，第二呢就是基督徒内在生活，第三就是经历神的捷径，意思说我们如何经历神。那第四呢，就是我翻译的，就是我编的一本叫做《仰望耶稣》这一套。如果有同学要的话呢，我可以去很便宜的，我就可以跟荣主书房跟他去拿，但是也需要有一个人能够去拿，把它拿来。哎，我想至少可以打7折吧。换句话说，比你们到书房去买要便宜，要7折。那我先问一问哈，有的买过我的书的同学，好不好？请你举手看看。那么换句话说，有一大半以上啊，没有买我的书啊。那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好不好？请你们跟 Josie 姐妹登记，因为哈，去年呢还有一些剩下来，刚才她说，但是多少她不知道，她到仓库里去看一看。不过如果要的同学哈，你要买一套的，那请你跟 Josie 姐妹登一登记。对，不够的话，我再跟他们去拿，好不好？因为我去拿，因为我是作者，比较便宜的话，哈哈哈，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么还有就是就是荣耀的光辉这本书，如果你们还有的人还没买，要买的话呢，可以到那个办公室跟那个Kimi 姐妹是吧？叫Kimi 姐妹。Kimi 在办公室，刚才我已经跟他，交代了，就说如果同学们买的话，也可以到他那去买。75折是多少钱？算出来了啊？12块。你要是荣主书房，我们就大概可能卖15块，15块9毛5，9毛9，哦，那就16块钱。那个，先锋教会书房也是卖15块9毛9，还要加税。刚才前面提醒啊，哈利路亚，赞美主。昨天你们有没有享受到主的同在？有没有感受到一点那个荣耀，那个耶稣的荣耀？我昨天不晓得说的够不够清楚哈？什么是荣耀呢？荣耀就是耶稣的显现，耶稣的显现，或者说耶稣同在的显现，这就是荣耀。这个给荣耀。那昨天我也引用了那个罗宾逊师母他下的一个定义就是荣耀呢，就是那无法形容的神的显现。那这个荣耀，不是外面的，那是我们在灵里面的一种感受。你能够感受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么荣耀，那个荣耀，内在的感受的荣耀，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荣耀。那至于说，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主那里去，那个荣耀，只有有一天我们去的时候才知道。 当然也有的人哈、啊在梦里面或者在意象里面呢、啊、会看到一些。那这个呢有这种情形，不过我相信说无论他怎么看到，就是他看到的也许只是一部分而已。那他所看到的未必比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还要荣耀。因为看到的哈，难免还是有一些 picture， 就是那个图画那个画面。那个感受到的呢，那是你在那个灵的实际里面，是在圣灵的里面。那我们讲到荣耀的时候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很抽象。很多人你讲的荣耀他觉得很抽象，他摸不着到底你说荣耀是怎么样。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哈，你可以感受得到的，你可以在灵里面你可以经历得到的，但是你要渴慕。那个渴慕不是渴慕一个荣耀的一个景象或者一个经历哈，那个渴慕呢乃是对于这一位荣耀的主所有的渴慕，就是说你对耶稣要有渴慕。我们要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要把主耶稣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服侍他，总是要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最高的地位，最中心的地位，也认为他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当然我们未必现在就能够领会，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渴望的，我们所追求的，很多事情对我们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今天一般人哈，对一般人来说吧，可能包括基督徒在内，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钱。那个不管到哪儿，现在都是赚钱第一。你要到中国大陆，有13亿的人口，你要问他们什么是最重要的？赚钱最重要。而且他们现在也就是一切都是为这个赚钱来。当然也有的人认为他要得一个学位最重要。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认为啊，我要得一个什么学位或者一个什么案例，一个牧师可能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他已经被神哈放在一个最重要的地位上。圣经说哈，他已经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右边就是最大的意思。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已经赐给耶稣。他已经将耶稣升为至高啊，叫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万乞，万乞就所有人的乞丐都要向他跪拜，要叫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啊！不管我们，不管在座的哈同学，不管你是不是把耶稣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神已经把他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要知道这一点。那如果我们越早这样来学习，越早有这样一个心态，耶稣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耶稣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你是我事业中最重要的，你是我服事中最重要的，你是我家庭中最重要的。阿们，你们愿意这样做吗？要常常这样祷告，因为我们 太容易忘记主了。我们聚会的时候比较容易想到他哈，可是我们平常如果我们去工作啊、上班啊、旅行啊，嘿，我们很容易就把他丢在一边。其实他一直都在我们的里面，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可是我们常常却是忘记他，尤其我们快乐的时候、享受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把耶稣就忘记啊，放在背后或者放在一边，我们并不感觉到哈，这也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常常哈，耶稣被我们冷落，耶稣被我们放在一个角落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高举一个人，我们会，当然我们没有崇拜哈，有时候差不多了，差不多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崇拜英雄的心理，对不对？那都是哈夺取耶稣那个崇高地位的，而且是得罪神的，那是违反神的心意的。因为神已经将他升为至高，你和我更应当将耶稣升为至高，至高就是放在最高的地位上。Amen。最高的地位上，要记得，无论我们祷告，我们做服事或者讲道，总是要把耶稣放在最高的地位上。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了。神就是这样做，神也要我们这样来做。那个，神的旨意是叫万妻向他跪拜，万口要承认他是主，要叫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神的旨意。要叫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如果在这五天的哈这个课程里面，我只有五天的时间在这里。如果说我们讲的你都忘记了，但是呢，如果那个结果是耶稣从现在开始，以后一直都是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心里面，在你所做的凡事上啊，都是占第一位，都是最高的地位。我告诉你，那这一个礼拜的聚会就特别有它的价值。要不然的话呢，我就是突然来到 LA，这是你，可能你们还不知道哈，这件事是多么的重要。我说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就是因为啊，我已经啊，好多年这样学这个功课，40-50年来我都一直学习，一直都是把耶稣放在第一位，不是我最重要哦，那是耶稣最重要，不是我的事工最重要，那是耶稣最重要。阿门。我的成功与失败不重要。耶稣放在第一位，那是最重要的。我真的在暗暗的祷告，求圣灵啊，这是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看到这一点，而且呢，让弟兄姐妹哈心里面呢都能够让耶稣能够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每一个人心里面，不是我们在做主做王，不是我们是好像自我来为中心，而是耶稣为中心。耶稣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宝座应该要让他设立。昨天我有提到哈，有一个人，在美国被称为是20世纪的先知，那现在他已经不在世界上了，他的名字叫陶树，英文名字叫 A.W. Tozer，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呢，有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他的宝座，一个呢就是他的十字架。"你知道耶稣 说要跟随我的哈，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十字架。他说什么时候这个基督徒他没有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那就是他还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什么时候他要是接受这个十字架，就是像耶稣说的，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时候他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呢？那耶稣就在他的宝座上坐上。他说，可是有很多基督徒啊，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坚持背十字架是耶稣的事，死在十字架是耶稣的事，坐宝座是我的事。他说这样的基督徒永远不会被改变的，他不可能将来会成为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要记住，这是相当宝贵的一个真理，是他发现的。昨天我们开始就讲到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说到耶稣神的儿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再把这个前面的三节再来读一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了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我们就暂时哈就停在这里。我昨天已经说过，这个三节圣经啊，就可以说概括的、扼要的，就把全本圣经里面的真理啊都浓缩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全本圣经告诉我们，都是神在要向我们说话。这个小玉我昨天也说过，就是他要我们知道，他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从古时候，从太初的时候，他就要我们来明白他的旨意。全本圣经都是讲到神的心意，他对人类啊所有的那个计划或者他的旨意，他一直说，多次多方的这样说。即使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个经历当中，年日当中，你如果留意的话，你会常常听到神的声音。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他要我们明白圣经，他要我们认识他是谁，他要我们知道他是多么的爱我们，而且他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正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是人心未曾想到的。只有圣灵向他们显明了，就是启示出来了。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可是神在一直要我们知道，一直要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开始，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被神带出来，神兴起了摩西，用神迹奇事大能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里面，神就把他的心意，也就是那一些律法、律例、典章， 神的命令啊，所表达的神的那个心意啊，要告诉他们。可是以色列人呢，神不知道说了多少次的话，多少次向他们显现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写到第三章最后的时候，第四章开始的就告诉我们呢，说啊，他们呢真是啊，心里面迷糊啊，心里面常常的迷糊啊，不晓得我的作为。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九节那里就是说，就说一直神发怒，一直神发怒，说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意思说他们断不得来享受神所为他们所预备的，而且有很多人倒闭在旷野。我也相信哈，在今天在基督徒当中，不是所有的人呢都进入神的安息，或者进入那个迦南美地，在这个路上，在这个信仰的旅途上，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也是有很多人倒闭的、淘汰的、退后的、冷淡的，有回到世界、回到罪恶里面的也有，我相信也不少。可是我们不需要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就是神所成就的那个救恩，正如我昨天所发出那个第一章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纲要经文啊，那个大的标题啊，如果注意到的话，我说希伯来书的那个中心的信息啊，就是啊，我们所信的这一位，那是一位无比的救主，他是超越一切的救主。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啊，他已经胜过了罪恶、世界、魔鬼还有死亡，就说没有一个困难他不能够解决的，他在这一切事上他已经得胜了而且有余了。那我们如果信他，我们也得胜而有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啊得胜而且有余。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一直得胜的，如果我们认识这一位无比无上的救主，如果我们跟他的关系一直是保持那个联系的，我们只要连于他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有份于他的得胜、他的能力、他的圣洁、他的荣耀、他的爱心、他的谦卑、他的温柔，所有他一切在他里面的那个丰富，我们都可以有份的。而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呢，那是一个真的全备的救恩，全备无缺的，人类所需要的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都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个必要冷淡啊、退后啊、或者放弃啊，那除非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我们不知道神所为我们成就的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完备。所以啊，这个希伯来书他写到中间的时候啊，他就是勉励所有的基督徒，不仅是对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就是说你们啊，下垂的手要举起来，发酸的腿要挺起来，要挺胸昂首，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已经打了美好的胜仗，我们只要有份于他，我们一定也能够打美好的胜仗，没有理由可以退后的，没有理由可以放弃的。阿们，哈利路亚。我讲到这里，我里面劲儿就来了，赞美主。太荣耀这个救恩， 希伯来书第二章说，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我们怎么能够陶醉？不要再忽略这个救恩了，要好好的起来，要努力啊，要来追求，要来更多认识神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当然现在你们来上课的人，可能有的人只是刚刚开始，是不是？昨天我跟几位姐妹在吃饭，其中有一位姐妹她信主刚刚才一个月这样，我听她的见证觉得很好兴趣。哈利路亚，你们如果知道谁信主刚一个月，你就知道我说的是谁。哦，赞美主，赞美。所以我知道在你们中间有的人是刚刚才开始，刚刚才开始，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可是正如昨天我所说的哈，我们不仅开始的要好，我们继续走的时候也要好，一直到我们跑到终点我们都要好，那才是真的好。那个半途而废的那个有什么用啊？你开始很好，可是你走了一半你就放弃了。所以不要放弃，我们都还在半路上。 Amen?
Amen?
我们都在半路上。当然我昨天说过哈，我信主到现在哈已经啊58年了。我在这条路上已经跑了58年了。当然也经过许多的征战，许多的挣扎。可是我能够在这里告诉你，经过这58年，我能够告诉你说，这条路是越走越荣耀。
Amen.
Hallelujah. 正如那个箴言书第四章好像是第8节，他说，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黎明的光就是天刚刚亮，还没有不够亮，越照越明，越照越明呢，直到正午。正午呢，中午就是最亮的时候，白天呢，那个正午是最亮的时候。当然他讲的不是这个外面的光哈，是我们里面的光，那个荣耀的光。 Hallelujah。 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里面有那个荣耀的光。我说的就是里面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如我昨天呢讲那个荣耀似的，如果你没有那个感受到，你没有感受过那个荣耀，你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呢，我再说，这是真的，这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这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虽然这是在灵里的事，不是在外面的，好像物质界的，那是在灵界的，灵里面的事，我们可以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可以能够经历得到。你真的，你如果跑下去的话，你实在会觉得，哦，这条路真的越走越荣耀。昨天有一个经文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读，今天我可以来，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讲到这个荣耀，或者说荣耀的光辉。也许我问一问哈，你们在座的弟兄和姐妹，你们过去不管是听到也好，是上课也好哈，有没有听过这个荣耀的光辉这个题目？有没有？荣耀的光辉这本书是有的，我们都看到哈。你们听到的时候，或者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人讲到荣耀的光辉？一个都没有吗？感谢主，这个礼拜天我就在荣耀的教会讲到荣耀的光辉这个题目很难讲，很抽象，是听起来很好，但是很抽象。那对我们在灵里面有经历的人哈，一点都不抽象，而且真的是荣耀，真的是荣耀。好，我们现在来读，你就知道啊，哥林多后书第4章。 也许第三章我们读了会更清楚一点哈。第三章，哈利路亚，第六节，他是讲到这个圣灵里的执事，就是新约时代的执事是多么的荣耀。第六节哈，讲到神，就是或者第五节我们开始读哈，一直读到第十一节哈，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注意小字啊，经意或作圣灵啊，是凭着圣灵，不是凭着字句，不是凭着知识，那是凭着圣灵。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够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就是新约的执事哈，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是新约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保罗在这里讲到旧约的执事和新约的执事，讲到摩西时代的执事和耶稣时代的这个执事，那个荣光啊是不能比的。他说在摩西的时代，那个时候是有荣光，但是摩西所领受的是写在那个石板上的那些律法哈，那个执事是有荣光，甚至于啊，摩西从山上啊下来的时候啊，那个脸上的都发光的，你们记得吗？这个故事，他有时他的要在以色列人跟前把那个荣光啊，把它要遮起来，这样为什么要遮起来呢？就是这个荣光啊，它会退的，他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看到这个荣光会退，就让他们看到这个荣光就好了。但是今天新约的时代，这个荣光是不会退的，这个荣光是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荣光会越照越亮的，越照越荣耀的。可是你们要知道，这个荣光的来由就是耶稣基督的同在，耶稣的显现，耶稣的显现 The manifestation of Jesus within，这个是里面的，你里面那个耶稣彰显的越多，那个荣光就越多。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又忘了哈，昨天我们所讲的，因为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神的荣光，他在我们里面越多的时候，那个神的荣光就越大。在旧约的时候呢，只是显在那些律法字句上，还有呢最多显在摩西的脸上，但是今天在新约的里面呢，这个荣光是显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啊，内心却是一天新是一天，我们外体虽然是个瓦器啊，我们的里面却有一个宝贝，那个宝贝呢会发出荣光来的。太荣耀了，我在这里讲课，我真是觉得，我觉得太荣耀了，哈利路亚。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可能你不知道，也许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周牧师在这大喊大叫着，可是你不知道在我里面，在我里面呢所发生的故事。就好像有一个人他特别快乐兴奋，你没有办法感受到，是不是？或者是一个人他特别忧伤，他那个难过都不得了，你没有办法感受到。 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经历也是这样，除非你也是在圣灵里面、啊、有同样的感受啊，你真的不知道啊我在说什么。但是你可以得到的，哈利路亚，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可能你已经经历到一点点，可是要知道啊，你可以得的更多，那个荣光在你的里面呢，会越来越亮，越来越荣耀。因为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他说啊，那个从前有荣光的，第十节那个从前有荣光的，因为这极大的荣光，这个极大的荣光就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显现而带来的那个荣光，所以那个旧约的就算不得什么了。换一句话说，今天呢，你我们所能够享受到，我们所能够得到这个荣光啊，比摩西时代的荣光还要大。你敢说这句话吗？因为摩西的是在外面的，显在他的脸上的。今天呢，我们在新约时代是显在我们里面的，因为耶稣就在我们的里面。太荣耀了，太荣耀了。甚至于我都感觉到好像这个课堂里面都充满了荣耀。我们应该有这种感受。有时候你会进到一个聚会里，那个神的同在哈，就是让你感觉到这个地方那么荣耀，就是这个荣光的意思。这个荣光充满在这个屋子的里面，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哦，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不知道哈，我们的soul， 我们的魂，我们的灵魂，一般人所说的灵魂，我们的灵魂里面的容量啊，是多么的大，我们并不知道。你知道吗？神能够更多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那个属灵的容量，那个度量啊，应该继续不断的被神来扩充，来扩充，这样他就可以那个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会知道哈，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我说错了，在马可福音里面呢记载有一个人被鬼附的，而且不是一个鬼，有很多的鬼。耶稣在没有赶他之前就问他是什么名字啊？他说我的名字叫什么？叫群 ，Legion， 因为我们多的缘故。结果耶稣就把他赶出来，那个鬼呢就求耶稣说，你容许我们去附在那些猪的身上，刚好在那个山崖地方有一群猪，那个鬼就出来就附到那个猪的身上。有多少猪啊？两千头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他那个魂里面啊，那个属灵的那个 capacity 是多么的大。那这个人被好像耶稣把那一群鬼从这个人身上这样赶走了，然后这个人就清醒，就来跟随耶稣啊，他就被圣灵充满。你想想看他的容量，现在哈，物鬼出去了，圣灵进来了，如果要充满他的话，你看他那个度量是多么的大。我们不知道， We have no idea， 我们里面的那个属灵的度量是多么的，就是说那个 potential， 那个潜在的那个能量多么大，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荣光就是耶稣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显现可以越来越大。正如圣经所说的，那个一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啊，越照越明，越照越明，那个荣光会越来越大。如果你一直这样祷告说，哦，主耶稣，你来充满我，你来充满我，你来扩充我的度量，主啊，我要更多的得着你，主耶稣，你更多向我显现，在我的里面向我显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告诉我们啊，什么样的人他会向他显现呢？啊，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才是爱我的啊，爱我的人我就要向他显现。如果我们 爱耶稣，我们爱耶稣，我们有了他的命令，我们知道他要我们所做的，我们就遵守，我们就顺服。耶稣说这样的人他就会向我们显现。可是要记得哈，约翰福音第21章是接下来前面从16章耶稣是讲到圣灵来了以后，圣灵来了以后他就会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然后呢他就讲到要爱他，以遵守他的命令，是作为一个爱他具体的行动。我们爱主不是口头上的爱主，乃是啊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这才是爱他的。他的命令是什么？他的命令要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是不是？其中是一条从起初所领受的命令，彼此相爱。从哪里开始啊？从家里开始。丈夫要爱妻子，妻子也要爱丈夫。那个顺服，你不要只想到这个顺服只是妻子的事情，丈夫就不需要顺服了。这是我们平常读经啊，尤其是做丈夫的读经就是这样，妻子要顺服丈夫，你是我的太太，你要听我的话，因为圣经是这么说。但是他忘了前面说啊，这个做丈夫也要顺服基督啊，也要顺服。而这个做太太的，她顺服丈夫是因为她顺服基督，所以才顺服丈夫。而这个丈夫如果真的是爱太太，他是因为顺服基督的命令，所以他才爱太太。Amen。 哎呀，很可惜今天在座的做丈夫的不多，我都希望所有做弟兄的做丈夫的都能够听到，也许也许有一天神会让他们听到这个录音带。哦，做弟兄的做丈夫的，你们要知道你们也要顺服，要顺服基督的命令，顺服基督是我们的头。做丈夫的爱妻子是因为顺服主的命令，做妻子的顺服丈夫也是因为顺服主的命令。那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才是爱我的，爱我的我就要向他显现。阿们。哦，我们要让耶稣更多的来向我们显现，那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就是爱他，那这个荣光在我们的里面呢，就会越来越大。第四章刚才我们要读的就是说到，为什么有很多人他没有这个荣光呢？为什么有很多人没有这个荣光呢？第四节，是第四章第四节，或者从第三节读更好一点哈。如果我们的福音，一起读哈，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第六节特别注意，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特别注意啊，那个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呢，已经照在什么地方？
我们心里，
照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荣光是显明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的显现是显现在我们的里面。哦，哈利路亚。当我们在我里面呢，常常看到耶稣的时候，他那么可爱，他那么宝贵，他那么圣洁，那么荣耀的时候，这个就是神呢，他叫那个福音的光呢，就照在我们的心里面，照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他永远是显在耶稣的脸上，让我们看到，哇，耶稣，你那么宝贵，你那么可爱，你那么谦卑，你那么样的圣洁，那样满了怜悯，满了宽恕，那个光啊，就让你一直 看到耶稣照着他的面前，那个时候你才看到耶稣的脸面呢，是多么的荣美。这就是大卫啊，他在诗篇二十七篇他所说的哈，他说有一件事情我要求耶和华，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什么？瞻仰他的荣美。就是当圣灵那个光哈，在我们的里面呢，把耶稣基督啊这样启示，就是显现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哦，他的荣美，他那个荣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还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你要追求，你要渴慕，你从现在起呢开始祷告，千万不要以你现在所有的一点点为满足。这么多年来啊，我跟随主走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危险，我要常常提醒的，就是啊，我们会自满自足，觉得我们自己很好了，很不错了。你看了、啊、我也付了代价了。你看了、啊、我什么都放下了，我也我世界我也不爱了，我也不享受了，好像嗯就够了。我告诉你，你永远不够的。不管你付上多少，你永远不够。还有我发现哈、有几件事是我们是不够的。第一，我们永远不够爱主。所以我们要一直追求更深的爱主。第二，我们不够属灵，我们永远不够属灵。第三，我们呢永远认识神是不够的，因为神太丰富了。我们不够，感觉到不够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要，是不是要更多。还有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好，我们不够好，我们永远不够像耶稣那样的好。Amen? 所以不要满足，真的我们没有理由可以来满足。我们就是像保罗所说的，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完全了。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得着了，我们完全了，我们够了。 No, never. 常常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哈，在教会里或者在华盛顿DC那些政坛上哈，他们有这么一句话说 Never say never. 是不是？可是我觉得在我们追求主的事上啊，我们可以说 never enough. 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够好了 enough 了，我们就会停止了，我们的灵命的长进啊就停止了。所以这是一个危险，一个很 settled, 很叫人很难察觉的一个危险，就让我们呢停止啊，让我们停滞不前。我们要一直追求，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不够，所以我们才要追求。你一直追求，你就一直有长进，你就一直的得着，你得着的就越来越多。我到现在，我可以说我都是还在追求。我已经信主五十多年，追求几十年了，可是我还在追求。为什么？因为哈，耶稣太丰富了，太丰富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神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你说我们能够得的够吗？我们能够认识的够吗？太不够了。我也可以说哈，今天呢，在这个世界上认识神的人哈太少，为神热心的、做工的、努力的很多，但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太少，太少。但愿呢，我们能够哈能够加增这个数目。但愿在座的每一位同学，你们是越来越认识神的人。这样的话， 那个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光辉在你们的身上就会越过越能够发射出来，发射出来。你要知道那个圣经所说的约翰一章十四节那里所说的那个道成肉身，你知道这不仅是在耶稣的身上，这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应该是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所听的道，我们所听的道应该从我们的生活中要活出来，这就是道成肉身。如果这个道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成为一个实际的话，那他道还是他的道，跟我们毫无关系，那我们也不能够影响别人。要道成肉身，那用雅各雅各第一章的话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单要听到，也要做一个行道的人。我们如果行道，那就是道在我们身上就成为肉身了，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啊，就是很具体的这样体现出来咯。这是真的，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第六节，那个从黑暗里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他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我们也可以说哈，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面，或多或少，无论你是信主是一个月也好，或者是啊，是一年也好，或者是五年、十年也好，神这个福音的荣耀的光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或多或少，叫我们知道，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个中文的翻译不是很清楚，他的意思哈。英文比较很清楚，就是说那一位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啊，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面了，叫我们能够得着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那个荣光能够显在耶稣的面上，就是说能够将耶稣启示给我们。这个光显在的意思就是把它照得很清楚啊，比如你在一个讲道里面，一个讲员呢，他上台总有一个特别的光照着他，是不是啊？就人家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这个神是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然后他照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显在耶稣的脸上，就叫我们看到的都是耶稣基督的荣美。因为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神要他在这个荣光这个 spotlight 之下，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那他前面呢，第三节哈，说为什么这个福音被蒙蔽呢？为什么很多人他不相信这个福音呢？就是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神呢，弄瞎了他的心眼。这个世界的神就是魔鬼，他会用各种样的方法弄瞎人的心眼。钱是其中一个，物质的享受是其中一个，最终之乐是另外一个。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这个属地的事情，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蒙蔽人的心眼呢，叫人看不到这个耶稣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们看不到这个福音是多么的荣耀。所以圣经才说哈，对基督徒的勉励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果你要爱世界的话呢，爱父的心呢就不在你们里面了。那一定的，如果你爱这个世界，你爱吃的爱穿的爱看的哦，爱呀、啊、这个什么奥斯卡什么也颁奖典礼，什么明星哦，又是李安啊，这个台湾来的，现在是得了最佳导演的奖，不但一个两个，你如果是只注意这些事情的话呢，你里面就暗淡了。这就是啊，那个世界的神啊，把你的心眼呢、啊、弄得瞎了，根本看不见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圣经才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果这样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换句话说，那个父神，就是那一位从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他本来那个光要照在你的心里面的，他叫你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他的荣美，看不见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事啊，无非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不过是吃喝享受看。他就说这些事情啊都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遵行神旨意的就是像耶稣那样的爱耶稣的，跟随耶稣的，因为耶稣是遵行神旨意的，就永远长存。这些都会过去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台湾，我们没来美国之前，我们台湾香港我们都住过哈，住在台湾。那时候最初啊，那个台湾举办这个第一届哈中国小姐选举的时候，我还帮忙呢，因为那时候我在新闻界，我帮忙主要就是处理一些英文的一些信件呢，跟国外的这些世界办世界的单位的联络啊，这样。那个时候我记得第一届好像是，这很多年前呢，叫林静怡，这个中国小姐，可能还记年纪大一点，我们都记得一点。前几年我来那个北加州的时候，他有人呢，开车带我经过他那个房子，说这个就是林静住的房子，是吧？可是这个时候的林静怡啊，已经变成老太太了。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我也很少提过哈，那个周师母的母亲就是我的岳母，今天师母来了哈。我的岳母是个电影明星，她是北京燕京大学的校花，在上海的时候她是演话剧拍电影哈。她那个时代的很多明星当然现在都已经不在了，是吧？她年轻的时候确实是很美很漂亮。他去世的时候，感谢主，他去世之前他信主了，我们为他祷告了13年，他终于信了主。后来他信耶稣以后呢，他只喜欢做一件事，就是喜欢有听到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那时候我们住在香港，到台湾去看他呢，他就是一定要我为他祷告他才睡觉。那我去出去讲道，他就跟着我一起去。那他去世之后，是我替他办的丧事，是我到我到那个台大医院那个停尸间去领尸，然后送到殡仪馆，这是我整个替他处理的。所以后来在那个殡仪馆的那个灵堂里面呢，他们不是有很多挂帘吗？是吧？很多那个对联嘛。我当时就有一句话，我就写了一对对联，不是我写，找别人写的，挂在那个那个殡仪馆的礼堂里头。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的美容如同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道，就是耶稣他的话，是永远长存的。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人的美容就是这样会过去的。我当时的感受非常的深，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个不朽坏的。神为我们预备存留在天上的，彼得告诉我们说，是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产业，这是为你我和存留的。而那个产业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而且那个产业啊，是充满了荣光。 到了圣经最后启示录啊第二十二十二章的时候，描写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里告诉我们说啊，那个城不需要光，不需要灯的，因为羔羊就是那个光，因为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到永远都是这样的，他永远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选择，要选择那个上好的，那个永恒的和不变的，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好吧，我们现在稍微 take a break， 我觉得我们不要很快的哈，不要很快的就这样散去，让我们有也许两三分钟有一点安静，就是让圣灵哈把这些话和他的真理哈能够深深的这样能够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的让我们知道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位。